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十六回，观音愿生某宝贝，黑风山怪窃家商。一，先做疑问。唐三藏和孙行者，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来到了一座叫做观音禅院的寺庙来。根据三藏和悟空的观察，这个寺院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修行场所。小说作者对这个寺院也赞不绝口，你看那诗词描写的多么的好，层层殿阁，叠叠廊房，山山门外，巍巍万道彩云遮，五福堂前，艳艳千条红雾绕，两路松黄，一林桂柏，两路松黄，无年无纪自清幽，一林桂柏，有色有颜随傲立。又见那钟鼓楼高，浮屠塔峻，安禅生定性，提树鸟音闲，寂寞无尘真寂寞，清虚有道果清虚。一首诗还不够形容，接着马上又来了一首七绝来称赞这个观音寺院。上刹奇缘隐翠窝，朝啼圣景赛娑婆，果然净土人间少，天下名山僧占多。一般来说，真正修行的寺庙选址都是经过千辛万苦的精挑细选的。怎么选？首先要看是哪个修行法门的修道人在选，其次要考察这个地方跟那个法门的世界是不是有上下的对应关系。你看那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等等地形地貌均是跟天国非常相似的构造，也就是说，当初在地壳运动中，在地表上构造这些大山的时候，就是那些佛和大菩萨们根据自己的天国底层形状和结构来构造起来的。后来的和尚们又辨识出来这些地方，来到这里修行，因为是跟天国有着某种内在的结构同构关系和上下对应渠道，所以他们在这些地方搭庵、结庐、建庙、选址，在这儿做修行的落脚点。可是你知道，这么好的地方，而且是观音菩萨的道场的寺庙，怎么就养了一帮子傻和尚、坏和尚呢？说的不好听了，跟那些正经修行的和尚们比起来，他们真的算得上是邪僧了。他们自己邪乎还不够，这里的当家老和尚居然还勾搭山中的妖精，跟一个妖精头子称兄道弟的。作为一个僧人，不按照佛法修行，却跟着那妖精头学些妖术邪法。你学就学邪法去吧，他们还仍然以和尚自居，你说乱套不乱套？以观世音菩萨的无量法力和正果，怎么会容忍了这么一帮子乱来的假和尚呢？还有，这寺庙是观音菩萨的道场，悟空他收拾教训那些傻和尚倒也算了，悟空他煽风点火的，借机会把整个观音菩萨的观音禅院给烧了个精光。你来评评理，菩萨该怎么跟悟空算这笔账？哎，其实菩萨根本就跟没事情发生一样，你说这又是怎么个道理吗？而且烧寺庙的时候，不光是悟空起劲儿，那些火神们也跟着踊跃的厉害。南方三气逞英雄，回路大神施法力。不但如此， 悟空火神们把满寺院的佛像、天王像、护法神像、罗汉像等等无一幸免的给干掉了。哎呀呀，悟空哥哥，这次你们的祸可闯大了。哎，可是您都知道，佛、天王、护法、罗汉他们谁都跟没看见有过这回事儿一样。这个火烧事件的事情可是当场就被无视了，并且以后也没有任何神仙提及过这回事儿。这个事情怎么说？还有一事奇怪，悟空那双超级大眼，据说千里之内蜻蜓扇扇翅膀都躲不过去，然而那潜伏而来的黑熊精在寺院悠哉悠哉转了一圈，还顺手牵羊的偷走了宝贝袈裟，这一切都只不过跟悟空擦身而过，就在悟空眼皮底下发生的。要知道那时节悟空就坐在老和尚方丈房的房顶上坐着欣赏火景呢，但是悟空却真的浑然不觉。你说这说得过去吗？第十六回二，和尚，你这是怕什么？三藏和行者来到这座庙宇前，正要准备进去观瞻观瞻，那寺门正好滋的一声自己开了。三藏正在思忖，这是不是自己修行突飞猛进，开始能意念远距离遥控了？那门后却钻出了一个肥仔和尚来。三藏一看，刚才正想开门的时候那门开了，原来是纯属巧合，心里咯噔一下子，怪不好意思的感觉。为了掩饰一下窘迫，就赶紧的站到了门口边上，看上去是对别人肃然起敬的感觉呢。天色这么晚了，又是一脸倦容，一身风尘的外观，又是世门同修的身份，不消说，这自然需要借宿了。修行人互相行方便，而且是完全免费的，是不问来路，不分种族，没有贵贱贫富之别的。那和尚就邀请三藏进来，三藏就喊着后面牵着马照看着行李的孙行者。那肥老和尚忽然看见了悟空的嘴脸和举动，忽然就觉得心里有些害怕。嗯，这个可以理解，悟空相貌跟那人类比起来是有点狰狞的味道，但是这和尚也着实呆头呆脑，他居然扭头就问三藏，那牵马的是个什么东西？你看那看着恐怖的生物，会牵马，会挑担，会走路，能听懂人类语言，起码人家也是一个活的生命嘛，怎么称呼人家是什么东西呢？难道你以为人家是个木牛流马一样的机器吗？这一问不打紧，问出来他自己脑筋有问题来，怎么说都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脑筋。三藏倒没听出来他脑筋有问题，只觉得这和尚一脸晦气要倒霉的感觉，于是赶紧拽住这和尚，咬着耳朵说悄悄话，悄言悄言，他这性急，若听见你说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他是我的徒弟。嗯，这下你不用慌张了吧，这人是我的徒弟，别害怕，大家伙儿都是佛门弟子，如果你不惹着他，他不会搞你的，放心了。三藏说完这番话，没想到却看见那和尚打了个寒噤，让人觉得这是多么违反一般人正常心理的反应嘛。这和尚不但反应异常，甚至还心理惯性很强的，他依然嘴巴直勾勾的说孙行者丑头怪脑，而且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小说还特意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特写，咬着指头，你害怕就去害怕，要发抖便发抖，为何要咬自己的手指头？莫非是想确认一下自己是否在做梦？别，您可千万别以为是悟空的怪异模样吓着了他。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小说读到这里，以为是孙悟空吓着了他，那倒是可以理解。如果你读到了后面的内容之后， 再回来看这段内容还这么想，那就不对了。因为这帮子和尚是与黑风山上那群妖怪之间建立了友好邻邦关系啊。他们在方丈老大的带领下跟那群妖怪礼尚往来，恪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从方丈270岁的年龄来看，他们之间的友好邻邦关系起码也应该已经维持了至少200年了呢。再猜测的阴暗一点，说不定这寺庙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和尚，除了方丈老儿之外，估计都是那妖精从小看着长大的。所以呀，你以为他们会害怕怪物，会见了妖怪或者狰狞的相貌就害怕甚至发抖？才不会呢。可是那和尚为啥看见悟空就害怕，就打寒噤？为啥打寒噤？是因为觉得跟着孙悟空一打照面，眼神一碰撞，忽然就一股子寒意滋溜滋溜的就钻进了身体，就禁不住的发抖。外来和尚行者孙，莫非是你有问题？不只是这和尚被行者给吓着了，三藏到的寺庙中，发现这儿居然是他大大崇拜的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就赶紧去给菩萨金像磕头去了。为了配合三藏表达崇拜心情的迫切程度和热烈程度，行者就主动撞钟去了。而且三藏都拜完了，行者还在那里撞个不停，没完没了，烦死人了。然后行者的怪异举止就招来了满院的和尚涌上来围观，那些和尚急翘翘的上来就要问罪，然后行者就急眼了，以牙还牙。那些和尚一看见孙行者，又是被集体下风吓得跌跌滚滚，都趴在地上道：“雷公爷爷，哎，你们天天跟妖怪在一起吃喝玩乐，同堂论道的，怎么居然会害怕孙悟空呢？比起那些妖怪来，悟空哥哥还算是相貌堂堂、和蔼可亲的了。”话说回来，这些本来不该害怕孙悟空的和尚们，为啥会见着他个个被吓得七荤八素的呢？孙悟空又没有主动的吓唬他们，也没有对他们大发雷霆。就且放下这群和尚跟真正的妖魔鬼怪没有勾结的事儿，就他们真正的身份来说，按道理说起来，修行的和尚嘛，应该对什么神魔鬼怪的都没有任何恐惧才是道理。修佛人修什么，不就是修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仙？而且作为修行人来说，只要稍微修出点名堂来，那他们最经常干的事情不就是降妖伏魔、除暴安良吗？你看中国道教那群修道士们，修得上去的就得道，修不上去的就掌握画符念咒、驱魔降妖的，为民除害。反正是不管是否修得上去修不上去，都是对社会有益的，都是不畏惧妖魔鬼怪的。就算修佛修道之人他们没有神通，也应该不会害怕邪怪之物才是道理。然而人家就是害怕了，吓坏了，你怎么着吧？莫非是孙悟空身上有什么东西？是的，可是这群和尚身上更有东西。行者悟空一身纯然正气，尤其是遇着邪怪，悟空身上的正气金刚就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自动地执行镇邪灭乱的功能。对了，那群和尚身上的阴气邪气非常之浓厚，他们跟孙悟空一近距离接触，立刻他们身上的邪气就被孙悟空的金刚肃杀之气给开始剿灭了，冒出多少剿灭多少。那邪气非常之害怕，害怕的发抖，末日来临了嘛。但是他们就附着在和尚们的身上，和尚们的身体就是他们的身体，所以和尚们就觉得自己好害怕、好紧张、好眩晕的。其实不是他们自己在害怕，是那些邪气在害怕。就算这群和尚邪气很重， 悟空把人家吓成这样，难道他一点点自己的问题都没有吗？第十六回三，悟空，你这是干什么？话说三藏和悟空进了山门，来到寺庙中，看见正殿的匾额上大大的写着观音禅院四个字，三藏就高兴得合不拢嘴儿，赶紧说，弟子屡感菩萨圣恩，未及叩谢，今遇禅院就如见菩萨一般，甚好拜谢。于是他就忙忙呵呵地去到人家的大殿中，勤勤恳恳地叩头去了。三藏诸多毛病，却有这一个勤恳的优点。这一路上他真的做到了进庙烧香，见佛磕头。尽管他拜的不都是佛，遇到了妖怪变化的神佛像他也照拜不误，但是他的确很不容易地做到了他当初许下的这个诺言。这个三藏起初是勤于行，惰于修，不太爱物，然后刚刚被那傻和尚连说了两句什么东西丑头怪脑都没吱声没表情没想法的行者开始折腾了。三藏叩头，和尚打鼓，悟空撞钟，人家三藏祷告完了，人家和尚也住了鼓，这行者却还只管撞钟不歇，或紧或慢撞了许久不肯住手。你说你孙悟空是不是吃饱了撑着了，浑身有劲儿没处使，需要折腾折腾，折腾的疲劳了才舒服呢？你看他这时候整个就像一个精力过剩的小孩子，走路都忍不住要蹦着高转着圈走的感觉。但是我看是悟空他故意的，你瞧那一寺院的和尚果然不出他所料的，全都给吸引过来了，然后人家一看见他果然被吓得落花流水倒了一地。估计看见这后果，悟空哥哥才开心地抹了一把自己的小发型，满足地跟着师傅去了人家后房。悟空，你为啥这么喜欢恶作剧呢？三藏跟寺中老僧会面，就攀谈起了宝贝来，然后那老儿就炫耀自己的袈裟，为了显示一下是货真价实的袈裟收藏家，天都那么晚了他也不嫌累，还当场摆出了自己的七八百件袈裟来，好不得瑟。以三藏这么粗浅的修炼水平，他还能一眼就看穿那老僧的怪诞。但是这时候那道行高深的孙悟空却一反常态，露骨非常的想要跟那老僧斗一斗，看谁的袈裟漂亮，并且这猴子无论三藏怎么劝说都没用。行者道，放心放心，都在老孙身上。你看他不由分说急急地走了去，把个包袱解开，早有霞光蹦蹦，上有两层油纸裹定，去了纸，取出袈裟，抖开时红光满室，彩气盈庭。你看看这个孙悟空简直是主动勾引盗贼。后面的和尚起杀心，庙宇遭到火焚，袈裟失窃，全部都是因为他这个炫耀引发的。不，我觉得孙悟空的险恶勾当比这个还过分，非但是他的炫耀招致了一大堆不可预料的灾难，他简直就是故意在勾引和尚们犯罪，并且他还顺手推舟的顺便焚毁了整个寺庙，庙宇燃起大火的时候，他却坐在高高的房顶上，饮着小酒，哼着小曲儿，欣赏着红彤彤黑乎乎的无敌亮景。嘿，我前面不还把悟空说的简直是一朵花一样的，怎么转眼就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嗯，读着读着小说，我的观点起了变化。其实你还记得孙悟空是何等的人物，他能看穿千里吉凶，看穿前后几百年历史，这一座寺庙中大小人物不管几百口，他还没进庙之前早就一眼就看穿了，只是他没有声张而已。你不觉得方一开始那和尚不住口的说他坏话， 悟空竟然没听见一样。你以为三藏悄悄地提醒那和尚，悟空就听不见？估计三藏的悄悄话在悟空听来跟打雷一样的清楚呢。那悟空趁着三藏礼拜菩萨像的时候，不住手地捣鼓那钟，为何？他就是要吸引出来那些庸僧出来见面，好证实一下这些庸僧的确是满身邪气的，确认一下而已。那和尚道，拜已毕了还撞钟怎么？行者丢了钟杵笑道，
你哪里晓得，我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
这句话，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千真万确是说给那和尚听的，明明的是讽刺指责他们根本就是饭桶和尚了。为何那悟空非得要主动的提及袈裟来勾引那老僧？行者在旁道，
师父，我前日在包袱里曾见那领袈裟，不是件宝贝，拿与他看看何如？
其实三藏忐忑不安地叮嘱悟空的话，徒弟莫要与人斗富，你我是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行者道，看看袈裟有何差错？
三藏道，你不曾理会的，古人有云，珍奇完好之物不可使见贪婪奸伪之人，倘若一经入目，必动其心，既动其心，必生其计。汝是个未获的，所知而必应其求，可也；不然，则陨身灭命，皆起于此，事不小矣。其实，这僧众的凶心恶意，恰恰是孙悟空要勾引出来的。为什么要勾引这帮子邪僧的恶意发作？因为悟空要借助他们自己的手来焚毁这座邪气纵横的寺庙。为什么悟空不自己动手？那不成了悟空主动行凶了？就算三藏能饶了他，那天上的神仙会放过他吗？会的，天上的所有神仙都会满意地称赞悟空干了一件好事。同时，所有的神仙也都会鄙视孙悟空缺心眼儿，做事情不周备。如果悟空能动手，菩萨当初从西天而来，路过这里的时候，早就自己动手烧掉了。为何菩萨自己不动手清理门户？那是跟悟空不动手一样的。为何？因为这邪气妖气是那些和尚自己招来的。凭啥要别人帮他们清理，得他们自己清理？可是要是这些和尚们肯自己清理邪气，他们还会招引邪气吗？那就不会了。所以要利用他们自己的坏脑筋干这件事情，一来清理了门户，二来通过降灾遭罪的方式清洗了他们因此而积攒的业力，让他们吸取教训，走回正途。毕竟是那老东西一个人的罪孽最大，他是主脑。所以你就忽然明白了悟空哥哥一开始就看起来奇怪的不像一个修行人的奇怪举动。甚至在大火吞没观音禅院的时候，他还高兴地举杯邀月，唱起了小曲儿。是呀，除魔就是他的天职，并且他这么出色的借力打力地完成了一件解救寺庙中和尚的大好事，替观音菩萨清理了门户，替佛祖挽救了有希望修上去的弟子们，真是高兴是一个。烧了观音禅院不但不是罪错，反而应了天意，把那些积累了200年的狐黄白柳一焚了之。
第16回4，老和尚，你以为别人看不出你呀？
三藏和悟空来到人家后房吃喝一番，还来不及说一声谢谢，就后厢被人搀出一个打扮很另类很有喜感的老和尚来。你看那小说如何描写他？ 头上戴一顶匹卢方帽，猫晶石的宝顶光辉，身上穿一领锦绒扁衫，翡翠毛的金边晃亮，一对僧鞋攒八宝，一根竹杖嵌云星，满面皱痕好似骊山老母，一双昏眼却如东海龙君，口不关风因齿落，腰驼背屈为金銮。怎么说他打扮很另类？按道理说，和尚穿衣从来都是以土气和不惹眼为主，从来都不会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和尚们连脑袋上的头发都剃除了，为的就是断绝执着之物与执着之心。那些执着于财产、衣物、相貌、才智、本领乃至出身的心，全部都要抛到九霄云外，什么都不要留恋了才出家，这是为僧的首要前提。可是你看着老和尚满身的珠光宝气，绫罗绸缎的，而且呢，为了追求名贵和醒目，浑身宝物乱坠一气，大白大绿大黄，这珠宝堆砌，浑身自然散发出来的土财主气息，加上这鲜亮衣物里面的一副皱巴巴的老棺材瓤子，对比真是跌宕起伏，富有强烈的喜感。为了形容这老施主的老态，还搭上了两个神仙给他做对比，满脸皱痕好似骊山老母。他满脸的折子关骊山老母什么事情了？骊山老母是谁？哎呀，根据传说就是大名鼎鼎的女娲娘娘了。女娲娘娘怎么了？她老人家很老了吗？一点没老，她创造了东方的人类，可是应该不知道有多少万年的岁数了吧？怎么不老呢？据说秦始皇遇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的模样呢。可是后来怎么忽然又被人认为她非常古老了？乃是因为秦王嬴政那厮看见了青春年少的她，居然起了邪心色念，被她给狠狠地惩罚了一顿。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以少年形象示人，而是显出一副老得让人担心的老太太的形象给他接触的人们看，所以千百年下来就以骊山老母的名号固定下来了。其实呢，从中国各种关于他的传说中综合起来分析，这个骊山老母并非一个人，也就是说不是一个神仙用了这同一个名号，这骊山老母的称呼似乎形成了一个职称，代有传人，传人中有男有女，女士修成了就习用这同一个名号。骊山老母是故意变出一副满脸的皱纹给人看的，可是这老和尚却是一脸货真价实的皱痕。骊山老母是不拘物相，而这老和尚却是沉迷物质享受。再说他那一双昏眼却如东海龙君，东海龙君就是东海龙王敖广了。敖广王是龙，龙吗？人家天然一双炯炯有神的超级大眼睛，神采非凡，很有派头。而这老和尚怎么眼睛跟人家东海龙王有什么共同点了？那一定有两点得保证了。一，一样的往外突出，恨不能瞪出了眼眶子去。干嘛？贪欲所致。二，一样的巨大灯泡模样。哎呀，他毕竟是人类之躯，不可能有大电灯泡一样的吗？那怎么能算作大灯泡一样了？大肉眼袋呗，浑身上下都肌肉萎缩，皮肤松弛了，唯有一双贪眼，时时贪婪，时时死盯着美物，给锻炼得异常发达。 就他这副外观和形象之突出怪异，性格内心被露骨的烘托出来，连素来不会看人、不善察言观色的三藏都给瞧得心里雪亮雪亮的了。这厮是个十足十的贪婪奸伪之人。你说这老和尚为啥要特意出来会见三藏？一，不为敬仰三藏的西天取经的壮举；二，不为谈禅论道，他只为一件事情，想听听三藏给他讲讲那大唐国有什么奇珍宝丸，最好三藏他们就带着好宝贝。你看看这和尚，穿的珠光宝气，用的珠光宝气，一张嘴谈的依然是珠光宝气。你是哪门子和尚？也就是一个穿着僧服的收藏家而已。要说你是收藏家，还真的高抬你了。你看人家马未都，收藏东西是对东西都有挺多的研究。而这老和尚呢，他收藏了七八百件袈裟，让徒弟们扛了半天，摆在了院子里，让三藏一件一件的观看。这前前后后，你听到这老和尚讲出来任何关于袈裟的研究成果没有？没有。什么造型啊、来历啊、做工啊、针线啊、功用啊，他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倒是悟空刚进佛门没几天，经也不会念一句，却能看出了一些名堂。行者一一观之，都是些穿花纳锦、刺绣削金之物。行者亮出了自家的珍宝贝袈裟来，当时就把这老和尚给惊呆了。这老和尚除了知道这袈裟红光满室、彩气盈庭之外，仍然是什么好也说不出来。然后他就动了奸心，要谋着袈裟，非得要借走看上一夜去。你道他怎么说？他说他要拿到后房细细的看一夜。你看什么呢？这是要细细的看上一夜，莫非要一个针脚一个针脚的研究，一丝一缕的观摩？其实他要真有这心情如此细腻的研究一下袈裟还算好了，他根本就没有这水平。于是你就知道，这一帮自作聪明的傻和尚倾情出演了一部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闹剧来。第十六回五，焚寺还有谁参与了？悟空要与那老僧斗富，三藏就拉他到一边悄悄的耳语。三藏所说之话，虽然因为他不明白悟空的计谋，却也是震耳发聩的至理名言。三藏说，徒弟莫要与人斗富，你我是单身在外，只恐有错。行者道，看看袈裟有何差错？三藏道，你不曾理会的，古人有云，珍奇完好之物不可使见贪婪奸伪之人，倘若一经入目，必动其心，既动其心，必生其计。如是个未获的，所知而必应其求，可也，不然则陨身灭命，皆起于此，事不小矣。贪婪奸伪之人倒不一定是天生的贪婪奸伪，他们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贼匪思想，比前面三藏遇到的六贼还要汹涌强烈。这种人本尊的意识已经完全被这些贼匪思想所控制主导，这是从人类应该有的正确区分姿态。可是你知道吗？现在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原则、商品制造原则、广告销售策略，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围绕三藏所说的这种贪婪奸伪而展开的。 进攻的、勾引的、放大的，就是受众们内心的阴邪方面的愿望。可能有人会觉得，离开这种物质的诱惑方式，那真的做不成生意了。其实不然，人的欲望和需求仅可分为两类，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当然，这是我的理论，研究多年的理论，第一次公布哈。正当的需求和欲望给予满足，会给人带来生活的满足与阳光感，觉得生活的有意义、快乐。当然，必定有人马上反驳我说，那些你认为不正当的需求和欲望也会让人满足，觉得有意义和快乐。当然，可是这种需求和欲望满足了，没有那种轻盈的阳光感，这个是绝对的。这个具体的不多说，不然那就不是研究《西游记》了，就成了商业理论和商业伦理了。在中国和全世界，这个世界的沦落和崩毁，跟这种反人类的商业原则有着莫大的关系。有朋友说，应该从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西游记》，那不跟前面同菩萨讨价袈裟的两个愚僧一个档次了吗？并且正是由于现代科学和唯物主义催生了现代的商业理论。话说这悟空抖出袈裟来，红光满室，彩气盈庭，众僧见了无一个不心欢口赞，真个好袈裟。行文至此，小说中有诗为证：千般巧妙明珠坠，万样稀奇佛宝传，上下龙须铺彩起，兜罗四面锦沿边，体挂王两从此灭，身披魑魅入黄泉，托化天仙亲手制，不是真僧不敢穿。或许有读者注意到了诗词最后一句的不是真僧不敢穿，哼哼，你看那老愚僧很可能是曾经穿在了身上的嘛，怎么说不是真僧不敢穿，显然是牛皮大话，用来烘托佛祖、烘托气氛而已。但是你也知道后来那老僧下场如何，尤其是前面还有一句体挂王两从此灭，身披魑魅入黄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显然的就是邪妄之人穿上控制他的，他庇护的那些奸邪之气与阴冷之物会很快的被杀灭干净，就像细菌被紫外线照射一样，很快的无声无息的就全部死翘翘了。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穿久了袈裟会被消去邪力之气，可是很快他会觉得内心清冷寂静的无法承受，会不敢穿袈裟的。而如果是一个几乎是一无是处的，全部由邪怪之物控制和组成的人，等到他体内的这些东西被杀灭干净之后，他本人也等于就一个空壳了。所以这种人几乎不会穿袈裟的，穿上之后会心里发慌恐惧，其实就是在盘算着怎么谋夺这袈裟的时候，这帮子傻东西的心智已经被袈裟的正气给控制了。不然你如何看那些奸僧的自取灭亡？首先就是那老和尚把袈裟骗到手却没有穿，他只是拿在后房灯下对袈裟嚎啕痛哭，哭到二更时候还不歇声。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一哭就是两三个小时，尤其是这么大岁数的老头子哭这么久实在是反常极了。他又不是刚刚出生的小屁孩子，元气超级充沛，哭上几个钟头只当是玩。然后他们谋夺袈裟居然生出一个要火烧自家禅堂的怪计谋，结果被悟空使用了个顺势疗法。原来他那寺里有七八十个房头，大小有二百余众，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他们自以为得计的聪明诡计，任他们想破头皮也想不到，竟然是天意安排的。 所以小说写道，哎，这一计正是弄得个高寿老僧该尽命，观音禅院化为尘。什么叫该尽命？那就是现在的千亿与过去的安排都是要他结束自己这魂求蒙昧的一生。关于悟空的这个计谋，小说还有一个细节佐证。悟空跑到南天门找广目天王借避火罩，那天王调笑于他，你差了，既是歹人放火，只该借水救他，如何要避火罩？悟空说了，不能用水，只能用火的真正原因，当然是话里有话。这天王不听都明白，听了就更明白了，就继续调笑悟空，这猴子还是这等起不善之心，只顾了自家，就不管别人。你看那悟空最后说什么？他说，快着快着，莫要挑嘴，害了大事。然后那天王就收了贫嘴，赶紧借给他了。你看悟空说的多清楚，你别耍贫嘴了，不然就耽误了大事。什么是大事？当然不是护住唐僧和白龙马这个事，这个事对悟空对那些个护法神根本就不能算是个事儿。袈裟、悟空、众护法神一齐运作，一齐使劲儿，完成了这个清理观音禅院的事情。袈裟代表的就是如来佛祖与观音菩萨，不然火焚观音禅院，火焚佛像与伽蓝神像，绝不是悟空一个人能决策的。禅院神像已经乌烟瘴气，但是要焚烧神像这种事情发生，必然是那些神认可的，或者那对应的神已经被毁灭在先了。第十六回六，各有各的漏洞。话说大火烧了观音院，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左右才收了火势。然后你看那一帮寺里的和尚，衣服都没得穿，回去寺里的断壁残垣，他们干什么去了？都去那灰内寻铜铁，拨斧炭，铺金银。哎呦，我的个天哪，兄弟，你是和尚哎，你应该去抢救佛经，清扫禅床，扶持佛像嘛。遭受重大损失之后，他们最上心的居然是金银财宝之类的。你说这叫什么和尚？他们简直跟钱庄一样。是的，你或许还记得，那寺中老僧一出场就穿金戴银，富贵逼人。他们这么有钱财宝贝，这么注重钱财物事，我觉得我们应该研究研究这个寺院的商业模式。首先就是这个寺院的老板很富有，我就好奇他们是靠什么方式获取那么多做工精良的袈裟，聚敛那么多价值连城的珠宝。你没法相信，跟北韩一样，就只有老方丈一人穿金戴银。应该是这个寺院中，起码按照等级来说，应该是依次富有的。不然一旦火灭之后，那些和尚为啥要到处找金银铜铁？肯定是寺庙中不少金银铜铁喽。这个寺院中有大小200多人，如果饮食财物全部依靠布施，养活这么多和尚不太可能。他们很可能跟少林寺等寺庙一样有寺产，除了可以自济，或许还有盈余用于贸易。但是除非他们这块地方有特殊的特产，依靠这些农作物做贸易是不太可能发财的，毕竟人口基数挺大的了。并且你看这帮和尚想谋取袈裟的时候，居然可以随时抄出家伙来。我们想几个有力量的，拿了枪刀打开禅堂，将他杀了，把尸首埋在后园。你瞧瞧，他们有不错的武装，这个非同小可，一般的寺院是绝不会拥有刀枪的。况且拥有刀枪还得考虑习武操练什么的，俗话说穷文富武， 这个拥有武器装备的事情还凸显了他们不是一般的富裕寺庙。你看那应该吃斋行善的和尚，居然随口就说杀人夺赃，你就知道这杀人越货的勾当对他们来说似乎很正常很合理。那要想使他们的杀人动机更合理更顺理成章，那必须有一个前提，或许就是他们干这种事情，起码整天构思如何干这种事情已经很熟练了。偶卖高低，一个寺庙居然以杀人为常，那跟土匪山贼有多少区别呢？当然这只是他们恶劣的一方面，从对三藏的接待上来说还算符合禅门规矩，也没有发现有饮酒吃肉的事情。从这两方面综合判断，那就是这帮和尚染上杀人瘾号应该是最近的事情，不是长期养成的习惯。但是他们的确是开始了杀人越货的勾当了，这个事情按照我的看法很可能是那老和尚在那个妖精的长期的革命熏陶之下，为了扩大财源，教导寺僧们学习刀枪棍棒，学习做无本万利的共产事业来的。我推测这就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到了他这一步，就算是不遇难死掉，迟早也要被官府缉拿砍头了。那老和尚跟三藏说，我弟子虚度一生，山门也不曾出去，诚所谓坐井观天，出糗之辈。可是后来那黑熊精下贴邀请着老和尚，被悟空遇见并变成了老和尚模样前去行骗，那熊瞎子一点也不奇怪的样子，你就知道这自号金池上人的老和尚端的是经常跟着黑熊精你来我往的，哪里会虚度一生山门也不曾出去。你看这老和尚说瞎话张嘴就来，满嘴跑火车。但是通过悟空的眼睛，他看到那黑熊精的窝窝的确是个洞天之地，这厮也是个脱垢离尘致命的怪物。看样子他还不是那种张嘴就知道吃人的低下的东西，并且你看他起初跟那白花蛇精开座谈会的时候，悔称自己的生日是母难之日，颇有人伦教养的风范嘛。并且那白花蛇变作一个秀才模样，很有可能是投其所好，投着黑大哥的附庸风雅之偏好。而且当悟空变的金池老愚僧进入他家之后，你看那接待文绉绉的，很有学问人的模样呢。这黑熊精跟那老僧的确是臭味相投，怎么说呢，他们一方面喜欢修道向往修道，一方面又乱修一气，迷恋杀人越货的勾当，如此矛盾如此纠结如此凶蛮，怎么可能得正法呢？在这一关，非但他们这些不得法的纠结，三藏悟空其实也露了相了。那众僧们搬柴运草，以围住禅堂放火，变作一只小蜜蜂做壁上观的悟空心里真的想好好用棍子打他们一顿，打死拉倒。可是他改变以往的豪爽作风了，决定不打这帮和尚了。这可不是因为他起了多大的善心，而是想到了三藏的嘴巴，特别是三藏嘴巴里会念叨的紧箍咒。不管怎么说，这算是悟空开始懂得换位思考了，开始学习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也算一个良好的开端。三藏呢，短板就是弱于分辨是非，他一觉醒来发现寺庙失火，然后也明了了是那老方丈要谋害于他，然后那老僧一头撞死了，然后找不见袈裟了。这时候悟空搜遍寺僧找不到袈裟， 这时候三藏不说帮忙想想办法，竟然迁怒于急得抓耳挠腮的自己人徒弟孙悟空。他干什么呢？三藏心中烦恼，傲恨行者不进，却坐在上面念动那咒，行者扑的跌倒在地，抱着头十分难禁。后面还是悟空觉得不对劲儿，就询问出来这老僧跟山中妖精有勾当，判断乃是妖怪趁火打劫偷取了袈裟，悟空要去找妖怪。这时候方才还要孙悟空死的三藏却六神无主的一把瞪住悟空的衣襟，你去了时我却何以。三藏和行者长期的时时的互相不和，是很大的麻烦。并且后来八戒和沙僧加入团队之后，尤其是八戒经常扮演掺沙子的角色，用他的低俗小算盘勾引出来三藏深藏的低俗小算盘来，自己人跟自己人干架。这对于修行人来说，就是身体内各种特征的生灵不能合洽，经常由于人心掺入杂质和伪劣物质来，演化出一堆钢渣炉灰，让修行每每毁于一旦。